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前面的讲法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开始的这一段话了，实在第一个太难也太长了，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了，但是彼得大家可以了解，就是有几个人去找他一次一次的。那这是整个教会的做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教会这样做，或者这样做程序啊，都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我自己有没有什么态度对这个人？我自己呢，就这个跟上面一个不冲突，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以下的，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饶恕跟上面是不冲突的。二十一节以下就是我们心中永远不是一个自义的态度，永远不是一个不肯饶恕人的态度，我们永远是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也希望人家好的态度。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态度落实在生活中呢？包括有的时候需要严严责备，甚至让他受到教会的惩治。我们不是什么私仇公报，都不是，是为他的好处。那彼得说，那我要做到什么地步？七次是不是够了？那么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那这里耶稣讲的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想不是四百九十次啊，就是不断的要这样子。也可能这个经文呢跟那个拉麦啊在创世纪第四章讲那个残暴的话一样，他说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会遭报七十七倍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仇恨和报复是490次，70个7次，但是上帝要我们的是慈爱和怜悯是70个7次。好，那我们看这个经文，我尤其要解释一下了，不要把它照字面这样来做，虽然也有人这样做，但是实在如果是这样做，实在我认为是错误，甚至愚蠢，甚至有害的。以人的罪恶来讲，你就是单单他错了你就饶恕他的话，那个不是爱他，那真是会姑息养奸。这个世界错的人你根本不去纠正他的话，那而且不断的不纠正他，不断的宽容的话，那这个世界法律也不能执行，也没有所谓的正义了。记得这里的七十个七次是你的一种态度，一种怜悯人的态度，一种谦卑的态度，一种不自义的态度，一种依靠上帝的态度。做法是前面的这些做法，然后那个前面做法也是一个原则。那为什么你要一直有这种怜悯的心态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因为你蒙了怜悯。不过我也还要再讲几句哈，不是说我们一直在那里懦弱的在那里纵容罪恶，也不是说我们一直在口里说饶恕，心里看他也没有什么改变，心里恼火哈。这些经文都要从整个圣经来看的。我念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看到没有？得罪你，你就劝诫他，跟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一样。不是得罪你就饶恕他，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个，你先劝解他，他会错到哪里啊？他不管是我们多么不愿意，但我们真希望是带着爱心，很诚实，很有智慧讲出，因为我们希望得回他。你说那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各位，这我们还不敢讲，七十个七次那不是你来决定的，你决定的就是照次序来讲，你先劝解他，然后他若懊悔就饶恕他。饶恕要建立在懊悔上。好，但是我们也从圣经有看到，就算他没有懊悔，我们起码没有一种自义的态度。对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智慧，但是我们总还不是一种自大，置于你死地。即使他没有懊悔， 就是饶恕从圣经来看，包括在这里的例子，是一个无条件的。那我做法无条件，我们不是说了会可能会姑息养奸吗？我们不是做的事情上无条件的，而是我们心中有一个我们愿意无条件的帮助人的一个态度。甚至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他真的觉得他错了，而不是开玩笑的，而不是故意整你的，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为了让各位不至于太觉得受不了，因为真的讲这种懊悔的经文啊，我觉得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沉重。我不觉得我们要那么沉重，就是我不是给我们没有爱心找借口，而是说我们在做法上需要让对方在这里看到，需要让他有悔改的态度，需要让他知道他错。事实上他不一定会这样做，但是他不这样做，我们心里仍然是在惩治他的时候也不质疑，也希望他有好处，得到好处，就是饶恕哈。那你在诗篇里面，你在圣经里面，不管是大卫，不管是上帝，我们都不是对罪人恶人始终在那里纵容的。太多这样的诗了哈。读一下诗篇83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然后他们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各位，这种人原谅我说多如牛毛啊。那大卫的很多诗篇里面很多诗就是求神敲掉恶人的大牙，求神伸冤，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哎呦，这个我们又觉得太爽了一点，我们又不敢这样讲啊。我想这些形容的字眼或者外表的作为还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自义，重要的是我们在看到罪人一直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希望公义能够得以彰显。而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总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总希望如果一直都不可救，我们最后借着惩治的方法希望他还是能回来，至于惩治完了他还怎么样，那真的不在我们手里了。那事实上教会能施行的惩治最多也就是 excommunication 嘛，就是不准你来教会，不领圣餐嘛。好，那神就真的让我们没有路可以走，没有地方可以走嘛？有啊，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有人不管在公司、在教会或者在家里或者在邻舍中间，有人是恶意的一再作恶伤害我们的时候，各位，我们不能报应的。我再说一句话，我们不能报应，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心，甚至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行动报复。神是交在政府的手里，这个是一般法律的常识了嘛？他错了我不能打他，我找警察，我找公权力，我找政府，有的时候找警察，有的时候找更高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提起公诉的。我们私人不做什么，政府都要做一些事情。神把报复的权利交在政府的手里，我们也不是不可以诉诸政府，但是当政府也是混蛋的时候，那圣经上讲我们也不造反，一般来讲不造反，我们逃亡，我们为义受逼迫，最好的例子就是旧约的大卫，扫罗就代表政府在逼迫他，新约的教会，这个犹太人跟罗马人在给他们不公平的待遇，那只有如果我们政府都不能诉诸，最后就诉诸上帝了，就像这里的诗一样，求你来伸冤了。但是不管我们求神怎么样在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态度，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好，那就是23节开始啊。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这又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耶稣在讲天国好像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哈，好像说天国好像，有的时候在讲天国的性质，有的时候在讲天国的历史，有的时候在讲人对天国的拒绝，有的时候在讲就是各种不同的方式。这里说天国好像什么，是在描写有人领受了天国的之君的赦免，而后来他活出来嘴脸实在不像天国，像地狱之国了。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仆人算账。各位也不要轻看算账两个字哦，我们大概不大注意算账两个字。圣经里面是多次讲过，主再来的时候要算账的，我们所有从他领受的东西有没有妥善的运用，要算账的。而且我们从那里看得到，就是如果你算账你有亏空的时候，那你真惨了，那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了。好，上帝要跟我们算账。这二十四节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这恐怕是第一个要算的。那可能这是一个君王嘛，他怎么会跟他的仆人算账？有的圣经里面有的比喻是他出去很久了，现在回来来看一看怎么样的情形。这个包括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还有我们都有，好像王暂时在外，请一个人代理，然后回来要看一看，算账一下，看看他在代理的时候做的对不对哈。那么都要好好算清楚一下。我们现在是王不在我们当中，我们哈在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将来要算账的，包括我们今天下午神怎么，我们怎么运用了我们这段时间，我怎么运用了，各位怎么运用了。那有一个人很严重，恐怕是亏空的相当厉害，他欠了一千万银子，这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根本是在今天来讲恐怕跟一千亿一样，根本是一个不可能还的数字，他居然可以亏到这么多，我们也很难想象。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那就公平处理，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当然通通卖了也还不到万分之一。这是一个公平的处置，你欠了没办法还，把你卖儿卖女卖妻来还。26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各位，这段记载太简单了，而且非常的荒唐。我觉得耶稣讲这个话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被拯救被赦免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非常不合理的事。当然我们信主人觉得这是神的智慧啊，那么天使大概在经过一番说明以后也能懂，可是这是很荒唐的。你不要想到什么王，你就想到你自己吧。有一个人欠了你一千万或者一笔天文数字，而且从这里来看不会是一天的事情，那么最从轻发落的结果就是把你卖作奴隶，你家人也卖作奴隶，其实还是不能还，如果真的要还不知道多少代卖作奴隶。好，现在有人欠你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然后你说啊，那要这样处理，然后他跪下来说，哎呀，请你宽容，我一定将来都会还清。各位，这种话那个赖账的人不知道说过几万次了，对不对？啊，我一定会想办法，你给我机会，给我机会，不知道说过几万次，根本不值得听也不需要听，他根本办不到的，他这要不然就搪塞之词，要不然就是装可怜，反正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从正义来讲，根本不必听他的。我们很稀奇的是，主人听了就动了慈心了。那个动了慈心在希腊文里面有的时候翻成怜悯，是一个强烈的感情，来看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啊，好了放了放了放了。这个跟刚刚还讲的也不冲突啊，在地上放的在天上也要放，这个不是别人放，就主人自己放了，其实真的释放是我们的上帝，而且所有都免掉了。荒唐在哪里？荒唐在你不会做这种事嘛，人家欠了你一千万，他然后随便说两句，说了几千次的话，哎呀我一定将来一定还，你根本不会嘛，你不会就赦免他嘛，你刚定的很重的一个罪，但是要把他的家人都卖掉了，但是他只说了一句哎呀我将来要还，完全是敷衍不可能的事，居然就赦免。这要表达什么？这要表达上帝的慈爱和宽大是我们人看来很荒唐。我们根本不配得赦免，但上帝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根本没有做任何的事，我们就是在被他们被大家 带到主人面前，你亏空了这么多，你要怎么办？我们就只好说一句根本没什么用的话，请你原谅。哎，居然他就原谅了。哎，神的恩典非常宽大，我们是不配蒙恩的人，蒙了恩典。很多人很感恩啊，这个台风没有来，我也很感恩。但是我真是不知道，这个每一次上帝免我们的灾，每一次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管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每一次上帝多方的恩待我们，那到底好不好啊？就是如果没有让我们改过来，那实在是对我们并不好哎。就我们变得更顽梗，我们更喜皮笑脸，更厚脸皮，更觉得无所谓。这个人，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比喻，上帝赦免我们过程就十字架来讲，那比这里讲的还要更深入，还要更丰富的多哈。但基本上是一致，就是我们根本不配，上帝就这样，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他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赦免了我们。然后下面好生动啊，我们呢，我们蒙了任何的恩典，不管是台湾的经济不配的有这么大的发达，不管是我们不配躲掉了一个灾难，不管是我们每天生活中上帝没有把我们罪恶归在我们身上，如果这个只让我们产生一个侥幸之心的话，那真麻烦了。这个人显然他得到的好处对他并不是好处，神给的好处当然都应该是好处，好处就让我们悔改，他没有悔改，好处让我们有主的心，他没有主的心。他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这比一千万当少太多了。他便揪着他，掐他的喉咙。你看耶稣很会讲故事，还讲他在掐他的喉咙，那个动作很生动，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他说的话跟刚才说的话，自己说的话一模一样，只差两个主啊，因为这个人的确不是他的主嘛。宽容我，我将来必还清。他不肯，你们要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么待人，为什么人刚刚这样待你，你却不能这样待人呢？如果你没有蒙恩典，你要去赦免，要给恩典，这可能太难了。你蒙了恩典，而且你蒙的是一千万的恩典，你现在连十两都发不出来吗？好，他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那么十两银子要关多久才还，这我们不知道了。31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我甚至不知道马太这样的写法跟前面第十节第十八章十节有没有关系。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当有一个小子受到委屈或者没有蒙恩待的时候，是不是其他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求神施展公义的时候，就像这个时候一样，上帝听到别人的祷告，说：哎呀，神啊，某个弟兄对别人实在太苛刻了，求你拯救那个弟兄，甚至是不是可以请你提醒一下那个苛刻的弟兄。32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连续，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白白从神那里得到了以后，我们就不但应该有，我们应该活出来。不要忘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不要忘记不结果子的橄榄树，不要忘记不结果子的葡萄树的结果，就是砍下去。你没有蒙恩，那么施恩给你，我们白白的蒙恩，蒙了恩典以后你还活得不像样， 当神还继续施恩，但是如果你一直不改，总有一个时候，各位居然有这样的事，蒙了赦免，赦免被收回了。这个比喻就是这样，主人叫他来，你这恶奴才，你要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吗？好，我们也再一次说，如果有人恶意赖账，我们并不是就这样随便放掉他啊。这比喻不要就这样，觉得每一个人做错了，我们就什么都不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但是我们要有连续的心是真的。主人就大怒，他这个大怒跟27节动了慈心是刚好相反的。他的慈心有多大？你践踏他的慈心产生的怒气就有多大，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如果从这里来看，就永远没有这一天了，因为他不可能还的。要还债，只有主人的赦免。你拒绝了主人的赦免，或者你借着你对别人的不饶恕拒绝了主的赦免，那你自己把原谅消除了。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天父要非常严苛的对待那些始终不肯悔改的人，那多么可怕呢？已经蒙赦免的人居然失去了赦免，这是多么的可惜呢？我们怎么能从心里饶恕人呢？从心里饶恕人，就是要看到我们是大大蒙了赦免和怜悯的。所以我们要有主的心，从技术上的做法，我们要指出他的错，我们要他悔改，甚至当他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某种层次的责备和惩治，这两个我再说应该是并行不冲突的。应用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